请兄姊妹大家早。讲到圣殿，因为我们将开始要拜礼拜堂，所以我想我们从关系神学讲到我们跟神的关系，讲到关系当中有很重要的关系，就是敬拜。敬拜的一端就是圣殿。到底圣殿是什么？建造圣殿是我们建还是上帝建？主要要建的是什么？所以呢，我们今天要讲的是这个圣殿的想法。德国有一个神学家，他叫 Rudolf Otto。 Rudolf Otto 在最近一百年来算是一个影响力很大的神学家。他最主要就是在挣扎一个什么是宗教信仰，不止基督教，人的宗教信仰的特质是什么。因为那个时候有社会学家要把宗教现象转成是社会学的一部分，有脑神经科的医生要把宗教转成大脑功能的一部分，有很多学者要把人的宗教转到他的部门下面的一个小部分。那这个欧洲认为说不是，应该有一个是没有办法被转到其他部分的东西。那如果有的话，那个是什么？他挣扎以后，他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呢，当然是用德语写的，叫 Das Ewige， 1917年出版。那翻成英文哦，反正翻成是 Idea of the Holy。他就提到这个圣殿，那个圣，那个到底是什么？那他还是受康德的影响，还是比较理性主义，所以呢，他们把观点说换成了 idea。即使详细看他的书呢，重要不是那个意念，即使是一个感觉，一个体验，一个体验。如果真的有上帝，有一天你真的碰到上帝的时候，那时候你的感觉是什么？他说那个就叫做圣。可是这个圣呢，很难找到一个字，他就自己创造一个拉丁字叫 luminous， 他就这个字，也不是的，这个是拉丁字的 lumen， 然后他说的形容词叫 luminous， 他说圣就是 luminous， 那是什么呢？他试着用一个短短的片语来描述，他说那个就是 mysterium plenum et fascinum。 那简单来讲，这里面有三个字。一个是 mysterious， 这是我们人类理性没有办法处理的部分，所以它有一个观念，就是这是 non-rational， 不是 irrational， 不是不合理性，而是这是超越理性的那一个部分，所以我们找不到话，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了解它。那我们碰到这样的现象的时候，我们会有什么反应呢？第一个是我们会战惊，我们会害怕；第二个是我们会被吸引。那这是两个矛盾的感觉。如果用中文来讲，这个叫敬畏，这个叫敬爱。就是如果有神，有一天你被神碰到的时候，你会有这样一个讲不出来的一个体会。那关于这个 mysterium tremendous et fascinum， 今天不是教神学课，所以我就不在这边多讲，就提了一下。那我在牧函里面有把这一本书的大概的内容介绍在那边，你们回去自己再去看哦。那这个跟神超贵的那个体会呢？他后面有一个神学家，就借着欧洲的观点，他进一步讲。他上礼拜我介绍过了上一次我介绍过，这是伊利亚德哈，这个芝加哥大学的宗教历史系的教授，他就提到说，这种跟上帝或是神圣碰到的体会，他用一个字，他叫做 theophany 哈，我应该翻出来叫做 holy encounter。当你碰到的时候，到底你会有什么感觉？你会有什么经验？神圣的相会。那我们从圣经呢，可以看到三个这样的一个故事。第一个呢是雅各，那这个雅各的故事呢是在创世纪28:10-22，在那里记载的。雅各这个人呢，因为他太狡猾，他太聪明啊，骗了他哥哥，骗了他爸爸，后来给他哥哥发现了，哥哥就很不高兴，要杀他，他就开始逃难。在逃难的时候，他就离开他的故乡。别是巴，这是爸爸所住的地方，要逃到舅舅在很上面很远的地方哈兰。那走了半路呢，没有地方睡觉，他就在野外露宿，因为他在逃难，他们哥哥杀他。在那里呢，他第一次碰到上帝，他爸爸讲的上帝他从来没有提过，在那里第一次，而且是上帝呢向他显现，这个是叫耶和华，就是上帝向他碰到。怎么样？在梦里面他看到有一个楼梯，对，我们叫做雅各的天梯。很特别的是，天梯上面有很多天使，有的上去，有的下来。然后在上面呢，
看不到的那个亮亮的。
他说上帝就在那里，他第一次碰到这里，他很害怕。上帝在跟他讲话，上帝跟他说：“你不要怕，我知道你有问题，我知道你有困难，但是呢，我会带你，因为我对你的阿公有一个允诺，就是他跟他的后裔要成为万民的祝福。那你必须承受这样的一个使命。那么我会带你离开家乡，我会带你回来。那你要记得，我就是你的上帝。”那这个雅各呢，他醒来以后，他第一个反应是说：“糟糕，上帝在这里竟然不知道。”然后他做了一个动作，他就把他枕在头像那个枕头把它立起来，然后他把它浇了，把那个地方就改名叫做伯特利，就是神的殿。我们说圣殿第一次出现就是在雅各的梦里面，即使那里是荒郊野外，可是那里是神向他显现，他跟神碰到了，他说这里就是神的殿，我如果真的平安的回来，我一定要在这边敬拜我的神，而且我如果有赚钱，我会把十分之一拿来奉献给这个。这个十分之一的奉献，第一次讲的不是摩西，不是上帝规定，是这个雅各他对他所碰到的那个神所产生的一个还愿的意思。第二个碰到上帝的人就是摩西，他也是逃难，他是人轻气盛，把一个埃及人打死，一拳就打死。昨天看到一个报纸说，那个有一个爸爸带小孩子去公园，在美国去露营，结果一只黑熊来要伤他的孩子。那个爸爸是海军陆战队队员，他不知道怎么办，然后他拿了一个那个木头，他们在那个烧火的木，一抹一颗，那个黑熊就死掉了，300磅的黑熊。报纸就真的说，我说一棒打死黑熊。那这个摩西就有这样的神力，他一棍就把一个埃及人的空就把他敲死了。那当然埃及警察就要找他，他就跑到旷野里面去，在那边不晓得干什么，去找一个临时工打工去牧羊的时候，上帝找到他，明白？上帝找到他，那上帝也找到他的方法是让他在有一个刺荆棘的树上面发现有火，我们这叫野火吧？你看，不过那个特别在秋天的时候，那个秋老虎来的时候，那个在美国的话，都说就自己就起火烧起来了，那个没有什么奇怪。奇怪的是，那个烧起来那个东西呢，居然这个荆棘呢，波多比不会烧掉，应该烧几分钟荆棘就没有了，火就烧到旁边，或是火就熄掉了。怎么继续烧？好像下面有汽油还是什么，不会烧掉。所以摩西就发现不对，这个是普通的野火，这个有问题。他靠近的时候，那个野火还讲话，他说：“摩西，你不要靠近，是上帝。”哇，摩西吓一跳，然后说：“摩西，接着脱下，这是上帝。”圣的观念，神在那里跟摩西对话。那神跟摩西说什么？说以色列人在埃及当奴隶已经快400年，他们被欺负，他们被欺压，他们在那边哀哭的时候，我都听到。我下来的目的是要拯救他们。那摩西说 ：“OK， 很好啊。”那不是，我要叫你去拯救他们。他说不对啊，你有没有告诉我？我讲话都讲不清楚。他大概是不是有这个头表的不正还是什么？他说我讲话讲不清楚。摩西说：“你哥哥讲话很清楚，我叫你哥哥帮你，但是你要去。”所以摩西呢跟上帝家那边有一个对话，后来摩西就接受上帝的差遣，那我们出埃及记就这样开始。那这是第二次有一个人在他逃难的时候上帝跟他显现，那他们有经验，摩西也是又想去看那个是什么又害怕，那个叫做 Mystery Fascinant 还有 Fascinant and Premium。 那在那个地方呢，上帝应许他说，我猜你去做这个事是很困难，但是我会跟你同在，而且他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后要带到这个山上来侍奉我，好，西乃山上侍奉上帝。第三个跟上帝碰头的是一个先知，他叫以赛亚。啊，跟上帝碰头的背景是他的国王突然死掉，这两个亲戚以赛亚死掉了，一个国家的国王就突然死了，所以这个以赛亚就不知道怎么办，怎么办，他就跑到圣殿要祷告。他没有想到在那里的时候，第一次看到上帝，
而且不止看到上帝，看到基督徒，看到那个天使啊，有六个翅膀的天使在那边唱。刚才小喇叭这里，
神在，神在，神在。
哦，上帝的荣耀充满那个殿，亮，还有很多云。哦，他吓死了，一进房间说：“糟糕，我早上没有刷牙。”他说：“我这个嘴唇不干净。”那怎么办？我讲话也不顺点，这就碰到上帝开始。然后就有点天使进来说：“不要怕，你认错，你知道你嘴唇不干净，上帝会赦免。”然后就把他赦免描述完了呢，上帝讲一句话说：“好像他们在开口，给我们怎么办呢？以色列人这么坏，不止这个先知不干净，全以色列人都不干净，那我们要怎么处理呢？”你以赛亚就在那里说：“如果你找不到人，不然就派我。”他在跟神碰头的时候，他听到神要处理以色列人的问题。这个问题不是像摩西的时候是被外面的人欺负，是自己变坏。以色列人变得很坏，上帝说：“我怎么处理？”那以赛亚说：“如果你要，你就让我去，我愿意劝他们回来。”但是上帝说：“这个不好做，比摩西还难，因为你讲他们不听，他们听不进去，他们的心包着油，他们的眼睛白内障。”他们耳朵有故障，没有办法。那以赛亚说：“那怎么办？那我这个做多久？”他说：“做到他们面临公义的审判。”可是最后上帝给他一句话说：“虽然有公义的审判，可是我会留一个人种。”他说：“树虽然被砍掉，可是有树皮子，有树根还会留着。”这是以赛亚在圣殿碰到上帝的时候所有的对话，在那里呢，他愿意听主差遣。可是差遣的一个工作是一个很难很难的工作，但是告诉他没关系，再怎么样我会留有一些恩典在公义的里面。那这是圣殿以赛亚在那边的经验。好，我们从这三个故事我们可以看见什么叫做跟神相会，什么叫做圣殿里面的体会吗？那这个是雅各的天梯、摩西的荆棘，还有以赛亚的殿宇，他们三个有一些共通的地方，我们对这个相会的上帝有一些了解，我们对这个被神碰到的人也可以有一些了解。第一个，上帝是主动介入苦难世界的上帝，那这个是他个人的苦难，因为他自己太狡猾啊，骗了爸爸，骗了哥哥，所以造成他要逃难，这是个人的。这个是民主的苦难，整个以色列民主在埃及变成奴隶的苦难，上帝要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这个是整个国家的苦难，因为领导者失掉，突然死掉，整个国家好像快要乱了，乱掉了。在这三个很危险的状况中，神显现他自己。圣经在这里说，他们在苦难中，他同受苦难，而且呢，他就派使者来拯救他们，他用慈爱跟怜悯来救赎他们。第二个是上帝向人主动显现，那人怎么知道上帝显现呢？上帝要用一个不是普通的、很特别的，让人感觉到上帝真的在这里，有那个感觉。那第一个，当然他是用天梯这样一个梦异梦，让雅各感觉到这个不是普通的一个野外的地方，神在这里，所以雅各很害怕，说神在这里，我居然不知道。这个是用一个焚烧但是烧不掉的荆棘来让他感受到，就是在殿里面，让他看到有那个天使在圣殿里面唱那个赞美诗，让他感受到神就在这里。这个是神彰显他的荣耀，让人感受到神真的同在。神同在的目的，彰显的目的是要处理这个苦难。所以呢，神就说：“我要给你保护，你这个苦难不会杀掉你，你相信我，我会保护你。”这是给他承诺。这个跟摩西说：“我要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这个说：“虽然他们都不听，但是我会留一些人继续，让这个民族可以继续下去。”所以神在这边是要显他的恩典，这是他个人的苦难，这是民族受压迫，这是整个国家变化以后，神还是要施恩典，要把他们挽回来。耶稣基督在世上有一次显现他是神的时候，在那里主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摩西、以利亚跟耶稣开一个小组会议，讨论的是耶稣将要上十字架，救全人类。所以
神显现他自己在耶稣的时候，也是为了要施行他的恩典来显现。而且呢，上帝跟我们之间有那么大的不同，那么上帝在跟人接触的时候，却没有用那种相应的方法，三次好像都是用三年，这很特别。神愿意听人的意见，所以呢，摩西跟上帝在那边谈来谈，讨价还价，说我口才不好或怎么样，神没有说你讲你嘛，我叫你去就去，没有那种方法。那在以赛亚甚至神先说，我们可以派谁去呢？没有直接说以赛亚我派你去，这看起来神是很尊重人的自由，神愿意跟人谈他想要做这个恩典的事情。那在这里也是一样，神没有跟雅各说，哎，那你如果我保护你回来，你要怎么给我？没有，雅各自己说啊，如果我真的有这样的体会，那我愿意在这边敬拜你，我愿意奉献给你。所以在这里看到神跟人有很亲切的 dialogue 的对话，好像在出埃及记说耶和华跟摩西对话，好像人跟朋友讲话一样。这是我们在这个神圣相会里面看到，我们对神可以有这四个了解。那么人呢？啊，这个就是那个我讲的那个Otto他的描述，就是人碰到神的时候是又害怕又好奇，那想要进一步了解是又很怕，想一点点，因为不知道自己实在是一点点，而且自己真的是不完全。啊，碰到这个神怎么办？真的是又吸引又战惊。啊，在诗篇第二篇提到说敬畏，但是呢又战惊又快乐，又想靠近，也是又害怕，这是人碰到神的时候常有的反应。然后碰到以后呢，人就有一个冲动，就想要把那个地方呢圣化。这个地方是神显现的地方，这是圣。那在这里是雅各他自己做的一些动作，就这是圣地，这是圣殿，这个是上帝跟他说这是圣地，你鞋子要脱下来。那这个本来就是圣殿，他是在圣殿里面碰到上帝，所以那个圣把那个所在相会的所在分别为圣。啊，所罗门王也是一样，他说我要建一个殿，然后分别为圣来献给他。那人在这样相会当中，最主要的一个除了害怕又好奇以外，他会在那边领受上帝的差遣。他领受上帝的差遣，说将来你跟你的后裔要成为万民的祝福。他受差遣说你要带以色列人出埃及，那接着说你要做一个不可能的使命，要去劝他们悔改。所以呢，这三位跟神碰到以后，都有受到神的差遣。保罗自己曾经在大马色看见耶稣向他显现，在大马色城外，在那里上帝跟他开始说我差你去，要叫他们从黑暗眼睛得开，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上帝，因为信我得蒙赦罪。这是保罗跟复活的耶稣相会的时候所得到的一个差遣。然后人呢，在那个情况下呢，是以感恩侍奉来回应上帝。他就说我愿意敬拜你，我愿意奉献给你。他就说好，虽然我很有意见，但是如果你要用，我愿意去带领你证。他就开始真的很可怜，很长的带一群不太听话的60万的以色列人，很辛苦的出埃及在旷野，他就进入那样的侍奉。那以赛亚就接受差遣，然后开始去讲他的故事。以赛亚有经过三朝元老，叫他传道传了很久，所以以赛亚不很长，接着很长，一直做一个不可能的使命，但是讲人家不听，可是还要继续讲，抱着一个希望说神有恩典，神在人的叛逆里面还会存有恩典，他这样继续的侍奉。啊，这是他们三个人。后来呢，上帝在摩西那里就告诉他说，我要跟你们相会，你要帮我设一个地方，我可以在那边跟你们相会，那个就叫会幕。这三个经验呢都不是，这个是野外，这个是旷野，啊，这是一个圣殿，这是已经圣殿，在这里已经有固定地方，这两个没有固定地方。上帝要摩西弄一个固定的地方，让人可以在那边跟上帝相会。所以在旧约呢，上帝花了很多的篇幅交代摩西要怎么做这个东西。在下一段我们会谈，我们说圣殿到底怎么样，怎么样的结构，怎么样的摆设，让我们可以在那边真的可以跟上帝面对面相会。啊，那个呢就叫做会幕，会幕。啊，这会幕我今天只讲两点，就是会幕是在以色列人的帐篷的中间。 为牧师带领以色列什么时候搭帐篷，什么时候拆帐篷，是会幕来决定。怎么决定呢？因为上帝在那边跟他们同在，这一个火柱，晚上这个火柱代表神的同在，他说神应了，神的荣耀在那里。那以色列就很注意看那里，什么时候那个不见了，拆帐篷，什么时候那个出现了，就是定帐篷。他们起行要做什么事情，不要做什么事情，就是让上帝来带领。这是会幕很重要的一个意义，是生活的中心，是所有的人的最中间，还有生活的带领。上帝说我要在那儿跟以色列人相会，会幕因为我的荣耀，这个 Sekina 那个火柱，他说成为圣，以色列人要在本族的西奈那儿，这个会幕视为安理，所以他是中心。然后云彩，这是这个云彩，白天是云，晚上就变成一个火，夜间形状如火。云彩什么时候收上去，以色列人就拔营；什么时候停住，以色列人就安宁。所以他们的一举一动就是让上帝来带领，这是会幕的两大意义。那后来所罗门王就决定建圣殿，他爸爸要建，上帝说我不要，我要你儿子建。上帝说建不建殿，怎么建，由我来主导，我不是你，你虽然是国王，你不能主导。后来所罗门王建圣殿完了以后，他有一个很大的那个奉献圣殿的祷告，那个祷告里面我们可以体会所罗门王的了解，圣殿的目的是做什么？很好，一个是认罪，一个是感谢。你注意看所罗门很长的那个献殿的祷告里面，一直强调认罪，到圣殿里面跟上帝说对不起，我过去一个礼拜真的有做事情是不讨你喜欢的，请你原谅。谢谢你过去一个礼拜你带领我，你帮助我，我来感谢。这是在圣殿两个很重要的真诚的认罪跟感谢。所罗门的祷告我把它截录一小段在这里，他说以色列人一个人或是一堆人，如果觉得有问题的时候，如果跟你举手无论求什么，你就回听什么赦免。你知道我们的心的，你将来会照我们的行为来报应我们，那么帮助我们在这地上一生一世敬畏。所以到教堂参加礼拜跟神相会的主要的目的是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是一个会自我反省的生活，会感谢会认罪的生活，这是圣殿的主要功能。会幕的功能是它成为我们生活的中心，带领我们的生活。所以圣殿圣所这个会幕都是跟生活有关的，而不是在生活当中有一小段时间我们坐在礼拜堂唱歌敬拜上帝，而是会带来生活。可是由于这个圣殿的关系，慢慢真的是我们把上帝关到圣殿里面去了。所以到耶稣来的时候就觉得这样不对，他就重新解释什么叫做圣殿，就是感谢奉献啊。到新约呢，他就强调圣殿就是我们。那我觉得我所认识人这个 Mother Teresa 应该可以做一个很好的表彰。他，你如果看到他常常出现的样子，就是一个虔诚祷告的样子。然后圣灵在那里面带领他就活出一个让大家很尊敬、让大家很感动的一个生活，就是活出上帝的爱。他在生活上面荣耀上帝。啊，这是保罗说的。他说圣殿不在和平公路一段183巷七号，圣殿就是今天我们一个人，我们的身体就是圣殿。那圣灵不是住在这个教堂，圣灵应该住在我们的心里面，常住在这里面，不是一个礼拜一个小时来这边充电啊，被圣灵这样震一下很高兴，然后回去呢又一样，不是，这个圣灵就跟着我们到我们的生活里面去。那么我们在生活上面可以荣耀上帝，这是耶和华你跟神相会或是圣殿的心灵的了解。第二个了解就是更妙，那个不是我们的心里面，而是在我们的关系当中。那就是今天师会帮我们念的，我们不是我，不是我这个人，是我们一起被上帝建造成为圣殿，成为灵宫。彼得前书说我们到主的面前就好像活石跟一个石头，每一个人是一个小单位，然后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 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力。
所以要注意这两个是两个观念，一个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因为有圣灵住在我们心里面带领我们活出荣耀上帝的时候，就是我们是圣殿，我的身体里面一个人是小小的圣殿。可是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彼此的关系是另外一个圣殿，这个圣殿也可以荣耀上帝。这个我觉得才是重要，更重要。从新约到旧约，我们可以这样看，旧约呢三次就是偶尔一次的涂花事件，我们用这个焚烧的荆棘做代表。到新约来讲呢，就是持续一生的转化过程。这个圣灵不是偶尔出现，而是就一直要带领我们，而且要改变我们，让我们越来越荣耀上帝的生活。那么开始是占星吸引的身外神显啊，这个也是就是 Otto 他研究的，就是说神是在我们外面，他用一个很奇怪的现象让你看了又害怕又好奇的一个经验，这个就是跟神相会。可是到新约呢，神已经不是在外面，而是到我们里面，你不必害怕也不必好奇，他就在你里面，这是很亲而且不断更新你的心灵，心内的灵数，圣灵就常住在我们的心里面，而不是在我们身体外面偶尔显现一下，这是一个改变。而且这个改变会带来一个现象，是别人看得到的，就是有这样的人呢，他们彼此有产生一个合一相爱的互动关系。这个就是我们是圣殿，就是我的生活是圣殿。这个是我有一次被神碰到，又害怕又好奇的经验。所以从旧约到新约有这样一个转变。我们教会开始这个代理拜堂的过程，那我觉得我们用以弗所书来做今天的结束很好，就是说我们一起同心投入建造教堂，然后请上帝在我们这个过程当中来建造我们彼此的关系，建造教会。我们是圣殿，不是只有这个房屋是圣殿。我的祷告，当我们大家重新把这个新的礼拜盖起来的过程当中，我们教会彼此的关系是更加的合一，更加的彼此相爱。记不记得我讲过一句话说，如果我们为了盖这个礼拜要献很大笔的金钱，万一夫妻两个人意见不一样怎么办？我讲说你们就献最少的，我不喜欢为了盖礼拜让夫妻两个人吵架意见不一样，我还是觉得关系还是最重要，彼此的关系。我们弟兄姊妹在干礼拜堂当中，那彼此的关系越和谐越合一，那个是耶稣所要建造的教会。我们要盖教堂，可是耶稣是要盖教会。耶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盖在这个磐石上。”所以我多么希望我们重新建造教堂的时候，让主的灵在我们当中来帮我们建造我们的圣殿。而他这里说。被建造，我们不是建造者，我们是被建造者。我们被神的灵建造，在使徒跟先知的根基，让耶稣做中心。我们各个团契、各个肢体，我们彼此之间呢，是靠他联络的很好，渐渐成为主的圣殿。所以主的圣殿有两个，一个是我们礼拜天来这里，我们盖起来一个新的教堂；另外一个是我们彼此各肢体的关系。那个他说，同被建造。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其实我更喜欢的是后面这里。教堂就算没有盖起来，也不是那么重要。我们都租地方，我们搬地方都可以。可是教会如果没有盖起来，我们彼此的关系如果没有被建造，人家没有办法看出来神在我们当中。我们继续来祷告。上帝在上古的时候看见人有苦难，你就介入彰显你自己，你拣选开派你要使用的同工。当雅各、摩西、以赛亚他们有这样的一个神圣相会的经历，他们又被吸引，这就害怕他们在那里被神你的相会来改变，他们在那里接受你的差遣，他们愿意跟你一起同工完成你的使命。耶稣，你在60年前就在我们现在这个地方
你彰显你自己。呼召东丁山牧师，你感受很多弟兄姊妹，他们在这里同心合意建了这个礼拜，他们也同心合意被你建造成为合主教会。我们经历过白色恐怖，我们经历过好多好多的苦难，可是神你的灵一直在这个当中。现在我们看见这个教堂旧了，我们大家起义，我们愿意来同心建造这个殿堂。但是我们更渴望的是，神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再次让我们跟你相会，再次让我们体会到你在我们这个和平教会的心意，你再来建造我们。那么和平教会弟兄姊妹在这次建堂的过程当中重新被你建造，能为圣灵住在我们当中和一相爱的一个团契，能够见证主你的荣耀。我们跟你先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我们要唱回的诗歌在前面这里，我要建立一群大有子民，我们站起来唱好吗？这是你彰显的目的。走到新约的时候，就告诉我们，其实我们一个人要成为你的圣殿，不只是要我们在生活当中有奇特跟你相会的经历，愿我们让圣灵就常住在我们的心里，一直做改变的工作，让我们活出一个荣耀你的生命。特别是我们和平教会要进到建堂的过程，我们更渴望我们和你教会的弟兄姊妹的关系同时被你建造，成为更彼此相爱更合一的一个关系，这样我们教会也就被你建造成为圣灵常住的圣殿。求神住在我们心里，求神住在我们中间，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